我们翻到启示录哈，圣经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本书第五章，在新约的224页，新约224页。第五章，我们今天要念整个的全章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香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主啊，羔羊，神的羔羊被杀献祭，主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永远的敬拜你，主啊，愿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敬拜你，愿全地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主啊，更愿我们的同胞主啊能够认识你被杀的羔羊，主啊，何等的牺牲啊！谢谢你，愿你得到所有的荣耀，主啊，抓住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心，主啊，借着孩子来讲述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天堂的特征哈，讲启示录最后的一卷书。今天我们讲天堂的特征的第五个特征，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前面的四个特征哈。天堂的第五个特征在第五章里面就是天堂，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意象里面，天堂有一只被杀的羔羊，那么这一只被杀的羔羊与天父上帝一同坐在宝座上，并且接受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敬拜，宇宙万物都在敬拜坐宝座的天父和这只被杀的羔羊。那么这只被杀的羔羊，其实整个这只被杀的羔羊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一个主题。当我们打开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被杀的羔羊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最中心的最深的也是最核心的那个主题。在创世纪，当神让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将以撒献上为燔祭，当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用绳索捆绑以撒放在柴火上，这个亚伯拉罕就要拿起刀来，当他正要下刀的时候，神的使者在天上呼喊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亚伯拉罕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上为祭。到了出埃及记，神差遣摩西回到埃及，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的地方。神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最后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行最后一个神迹之前，神让摩西告诉每一个以色列人，在犹太历的一月十四日的晚上，每一家要预备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在一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羔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的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羔羊的时候，腰间要束带，脚上要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逾越节的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这就是以色列人最有名的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当以色列人在犹太历的一月十四日的晚上，他们各家要取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要把这个公羊羔宰了，把血涂在家里的门框和门楣上。在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灭命的使者，当他要灭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一看见这血，他就越过这家去。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这里再一次的讲到了以色列人如何能够逃过上帝对埃及整个全地的审判呢？就是要宰杀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把这只公羊羔的血涂在家里家门前的门框和门楣上。所以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可以救以色列人脱离上帝的审判。到了利未记，神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在会幕中以色列人祭司献祭的条例。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祭一共有五个祭，一个是燔祭、赎罪祭、赎前祭、平安祭和素祭。五个祭里边有四个祭都要献上无残疾的公羊为祭。到了赎罪日的时候，或者是安息日，或者是以色列人节期的时候，更是要献上许许多多的一岁无残疾的公羊为祭。当会幕建好了以后，以色列人的祭司每日要为百姓的罪献上一岁无残疾的公羊为祭。当以色列人建好了圣殿以后，圣经上记载，当时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在献殿的礼拜里边，一次就献上了十二万头的羊为祭。那么到底这只贯穿了旧约每一本书的一岁的无残疾的雪白的公羊羔预表了谁呢？这只无残疾一岁的雪白的公羊羔到底预表了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是救恩完成了。如果今天我们还活在旧约的时代里边，你会发现这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雪白的公羊羔好像贯穿了整个的旧约。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来思想，这个亚伯拉罕献上的一岁的这个公羊，以色列人献上的一岁的公羊，那个到底在预备什么，预表什么？所以这一只公羊羔到底预表了谁呢？这只无残疾一岁的雪白的公羊羔就预表了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成为那一只
代罪的羔羊。因此主耶稣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也是那一只我们刚才读到在天堂的中心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只被杀的羔羊。这一只羔羊在旧约里边就是亚伯拉罕取来献上为祭代替他儿子的那一只羔羊所预表的羔羊，也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晚上每一家所宰杀的那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也是以色列人建好会幕建好圣殿以后每一天要献上的为以色列人献上的那一只的公羊羔。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的圣经都是在表现这只公羊羔，最后你在启示录里边看到这只代罪的羔羊，他与天父一同坐在整个宇宙的中心，天堂的中心，在宝座上，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只羔羊，就是贯穿了整个圣经的中心的那一只羔羊。所以他预表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成为那一只代罪的羔羊。因此主耶稣被称为是上帝的羔羊，也是整个天堂的中心与天父一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主耶稣一出现，人们就知道所有旧约的那些所有被杀的无数的羔羊的预表，这只羔羊来到了人间。人们就知道所有旧约的这只被杀的无残疾的雪白的一岁的公羊是预表了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记载说，施洗的约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记载说，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6节又记载说，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彼得前书第1章18节到第19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我们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知道这只被杀的羔羊，所有旧约被杀的羔羊都是预表了，代表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羔羊，那一位真正要来到人间的上帝的羔羊。其实在整本圣经里边哈，弟兄姐妹为大家考一个试哈，主耶稣到底有多少名字，有多少形容主耶稣的。其实哈，如果你去查的话，圣经里边有许多对主耶稣的名字和形容是非常美好的。圣经里面形容主耶稣他是谷中的百合，形容主耶稣他是沙伦的玫瑰，他是明亮的晨星，形容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良人，也形容他是大卫的根，他来到人间要生在大卫的这个族谱里边。他也是讲到他是犹大的狮子，就是讲到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要诞生在犹大支派里边，而犹大是作王的支派。圣经里面也形容主耶稣是上帝的道，圣经里面也形容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圣经里面说，这位上帝的道，上帝的羔羊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也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主耶稣自己称他为，他说我是人子。圣经里面也说他是基督，他是以马内利，他是教会的主宰，他也是阿拉法，他也是阿米伽。但是弟兄姐妹，只有被杀的羔羊这个名字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只有这个名字，这个被杀的羔羊这个主题贯穿了整本圣经。为什么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耶稣有那么多的名字，为什么只有被杀的羔羊是贯穿了整本圣经，它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它是圣经里面最深的神要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人间，他是上帝的无瑕疵的代罪的羔羊。为什么只有这个名字是贯穿了整本圣经呢？弟兄姐妹，因为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东西，圣经记载的最中心的是，圣经是一部救赎的历史。整本圣经记载的是一部人类堕落的历史和人类蒙上帝拯救的历史。整本圣经记载的历史是一部上帝来到人间寻找人类的历史，人类已经犯罪离开了神，神来到人间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整本圣经的历史是一部上帝向着人类的一部爱情史，有一首诗歌讲到了人离开了神以后，人内心的渴望和上帝的回答，讲到了神对着人类向着人类的一部爱情史。啊，这个是小羊里边的一首诗歌哈，那个诗歌的主题叫做如果，他说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他说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这首诗歌说，谁能听见我，谁能听见我，我内心深处的呐喊。然后说，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然后这首诗歌好，上帝的羔羊回答，他说如果你的存在只是划过夜空的流星，我不会为你苦苦的等待。如果你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神的羔羊说，我不会用性命来换。然后神的羔羊说，你可了解我，了解我，我因思念你心破碎，你可知道我，知道我，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你会发现人的问题，我们在呐喊谁能听见我，听见我，上帝的回答是谁能了解我，谁能了解我。人的痛苦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上帝的回答说，我为你心而破碎。人的问题是谁能告诉我，告诉我，神的问题是你可知道我，知道我。人的问题是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神的回答是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弟兄姐妹，为什么被杀的羔羊是整本圣经最深的主题？因为圣经是一部上帝来到人间寻找人类的救赎的历史，是一部上帝对人类的爱情史。但是何等的可惜，弟兄姐妹，当我们问我们的同胞的时候，问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对上帝被杀的羔羊有多少的认识呢？你有多少的了解呢？所以弟兄姐妹，整本的圣经记载的是一部人类通过被杀的羔羊进入天堂的救恩的历史。因此被杀的羔羊是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信息，最中心的主题，最中心的启示，它是旧约中一直预表的那一只代罪的羔羊。这一只代罪的羔羊，他来到人间代替了我们的罪，为了救赎我们的脱离罪，带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救赎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这个代赎的救恩最详细的在旧约中的记载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3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眼目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见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殃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尼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弟兄姐妹，以赛亚诗书，以赛亚书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道成肉身之前的700年就已经写成了。在这里再一次的清楚的讲到了上帝的羔羊，他要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赎罪祭，要把人拯救出罪恶，拯救出永远的灭亡。所以如果你没有不明白的话，你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但是这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700年就已经写好的预言，讲到了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要被折磨，被鞭打，被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死。所以这里有许多描写讲到了上帝代赎的一个观念，这里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代赎的羔羊，上帝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他来到人间，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上个星期天讲到了蔡素娟姐妹的见证，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她的见证，非常感人，叫做暗室之后。这个蔡素娟姐妹的母亲在蔡素娟信主以后大哭，然后家里呢对她兴起了极大的逼迫。这个她信了主了以后有一次他的八哥他的第八个哥哥发现呢，越是逼迫蔡素娟姐妹，这个蔡素娟姐妹呢越是喜乐。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的八哥就跟他偷偷的说，他讲完他的见证以后，他八哥就对他说
他说我也想信你的耶稣。结果呢，他八哥呢就去跟他母亲说了，哇，结果他母亲哈大哭了七天七夜。他说哈，你这个妹妹信主了，我现在要把她嫁出去，随便嫁给谁都可以，我无所谓了。他说你可不能信耶稣啊，我将来可得指望你给我养老啊，你怎么能信耶稣呢？大哭了七天七夜。可是他后来他母亲是怎么信主的呢？他这地方记载哈，他说自从我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成为一家之主。然后蔡姐妹就说，若是他能够接受主耶稣，其他的人就会跟着信主。可惜每当我向母亲传福音，他完全不听，而且很冷酷地拒绝一切。我一再地劝他，他默然地回答说，除非我死了，放进棺材，钉上了盖子以后，我才会信你的耶稣。但是他说母亲喜欢听音乐，是他开始接受基督的契机。一天当他听我唱耶稣领我，他出神地说，啊，这是多么美丽的音调，再唱给我听听。我立即又唱了几遍，又教他唱，只是没有将歌里面的意思解释给他听。母亲又喜欢听故事，因为他不识字，所以常常对我说，讲一个故事给我听，我就将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里面的事实讲给他听，只是没有说那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所以他很喜欢听。母亲吸鸦片烟成瘾，成了他最后接受基督的最后的契机，使他打开他心里的门。当革命军占领了南京，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的国法不准吸鸦片烟，犯了的人要受刑罚。母亲怕犯国法，就想戒烟，总是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有所南京基督教妇女医院，那里的医生能够帮助他戒烟。后来我劝他去那里。戒鸦片烟是件极痛苦的事，一直不容易戒去。当李曼女士送花给我的母亲的时候，她非常的高兴，很感恩地接受了。事实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为她祷告。有一天，她告诉我说，若是你的耶稣能使我戒掉吸鸦片烟，我就相信他。我回答说，不要说若是耶稣能，只要相信他能。那天晚上，他的母亲见到一个异象，就是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将他荣耀之光遮蔽着他。这是我母亲得胜的奥秘。此后很和缓的就把烟戒掉了，一切的饮食也正常了。母亲回家的那天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人，真是充满了喜乐。他用圣事实来见证他归了主，与从前判若两人。他到家中的庙里面去，对那些偶像说，你们以往欺骗了我多年，今后我不再受你们的欺骗了。说完了就将一个一个的偶像扔在地上，用脚将他们踏成粉碎。但是他把一个偶像另放在一边，就是一个装金的观音菩萨，他是戴着珍珠的头饰，镶着珍珠的五脏和纯金做的心。我们的家拜他已经100多年，后来李曼女士来探望我们，我的母亲就把这个小偶像送给了他。母亲对他说，这是送给你当纪念品的，因为你曾使拜菩萨的我转过来信了主耶稣，你留住他可以见证我们蔡家的偶像被摔碎了。当八哥听到母亲戒了鸦片烟又信了主，立刻带着嫂嫂从上海赶回来，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在染料房有个小礼拜堂，是李曼先生所建的。母亲同八哥、八嫂、二哥、二嫂还有两位宝兄弟都同时在那里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母亲成了我不可分离的同工。她开始了一个家庭祷告会，邀请四邻的人来参加，那样殷勤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因此大家非常的愿意来。你看，在这个见证里边，弟兄姐妹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的母亲要戒烟的时候，他说那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耶稣站在他面前，将他荣耀之光遮蔽着他的母亲。这是我母亲得胜的奥秘。此后他很和缓的把烟戒掉了，一切的饮食也正常了。
弟兄姐妹，这只代赎的羔羊，圣经上讲，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自由。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这一位被杀的羔羊面前，因他为我们受过刑罚，他受过鞭伤，所以那些辖制我们的罪恶、撒旦的权势必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败退，那些捆绑我们的罪恶、捆绑我们的死亡必定从我们的身上被断开。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所以弟兄姐妹，蔡素娟姐妹的母亲信主戒掉鸦片烟的见证，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因着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这里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跪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进入天堂，是因着被杀的羔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了，他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头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献那只羔羊的时候，祭司在献这只羔羊之前，他要把双手按在这个羔羊的头上，承认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那么这个仪式就是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归在了这只带罪的羔羊身上，然后把它宰杀，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只讲到了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全世界的罪，所有人类的罪，没有什么罪是主耶稣的宝血被杀的羔羊不能洗净的。查尔斯·芬尼号是美国18世纪的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有一次他在芝加哥布道会后，有一个人要找他谈话，所有的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跟这个人去，这个人是一个芝加哥非常有名的坏人。但是芬尼说，我已经答应他了，然后就跟了这个人去他的家里边。当芬尼到达的时候，那人把门打开，取出手枪对着芬尼说，你不要怕，我要问你几个问题。昨晚你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你自己深信的吗？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段。乔斯·芬尼有一次去芝加哥布道，布完道了以后，有一个芝加哥最坏的一个人找他要跟他谈话，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去，但是芬尼去了。去到这个人家了以后，这个人打开门，关上门，拿出一把手枪对着芬尼说，你不要怕，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生命里面要问的问题。这个人问说，昨晚你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你自己深信的吗？芬尼回答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上帝不说谎，上帝说羔羊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那人说，我曾经用这只手枪打死过两个人，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得救吗？芬尼回答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又问芬尼先生，这房子后面是一个酒吧和赌场，招引许多赌徒和酒徒来这里买醉和赌博，我从这些酒徒身上榨取许多的钱财，不管他们的妻儿饥寒交迫，有自杀的，有被公司撤职的， 有抱着孩子来求我免债的，我总是逼迫他们，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得救吗？芬妮说，除非你认罪悔改，认为神见证说他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羔羊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人又说，还有一个问题，13年前我喜欢一个美丽的女子，我骗她为妻，后来我常常的殴打她，使她生不如死，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芬妮抓住那人的肩膀对他说，你所说的事的确是非常的黑暗，如果我是神，我绝对不会赦免你，但神自己见证说他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羔羊的血洗净一切认罪之人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次日早晨，那人做了决定，到办公室捣毁了架子、椅子、桌子和办公桌，到酒厅打碎了酒瓶、酒具，打碎了所有的赌具、赌桌，用火把它们烧了。回到家中，抱住妻子，痛悔大哭。当晚带着全家去听道，全家归主。在这个见证的结尾说，人无论犯了什么罪，只要诚心相信，向主悔改认罪，无不蒙主耶稣加生命的力量，罪得赦免，上帝羔羊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也许你有这个问题，也许在你的人生里边曾经犯过罪，得罪过人，但是今天我要向你宣告，当你自己向他认罪的时候，你在心里向耶稣基督认罪的时候，上帝羔羊的血永远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哈，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上帝羔羊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这里又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在这里描述他是那只被杀的羔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然后又讲到了，当代罪的羔羊献上为祭后，人类得着义，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谱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我们成为义，是因为上帝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了所有的代价，就是流血和死的代价。这个代赎的观念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就更加的清楚了。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夜，他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就在这个晚餐上设立了圣餐。圣餐就是代表了上帝的羔羊，无瑕疵的羔羊来到人间，为人类罪献上自己。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到28节，这里讲到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被杀的羔羊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中心。当你看到旧约的献祭的时候，当你看到亚伯拉罕的那只羔羊的时候，当你看到会幕建成以后有那么多只羔羊被献祭，当圣殿被建成有那么多的羔羊被献祭，以色列的会幕天天都献羔羊，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经的中心讲到了上帝的羔羊，那只在旧约里边被预表的羔羊，有一天他要来到人间，他是上帝无瑕疵洁白的羔羊，他要为人类被献上为祭。 所以弟兄姐妹，被杀的羔羊今天在地上最具代表性的标记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了上帝完全的公义，任何的罪都必须付上死和血的代价。十字架也代表了上帝永恒的慈爱，他自己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那有罪的人。十字架也代表了人类万恶的罪，人类不仅犯罪作恶，人类不仅心灵充满了罪，人类竟然把来到人间为了救赎人类的上帝判处了死刑，借着十字架。但是人类却不晓得，正是人类判处死刑钉上十字架的这位上帝，借着人类判处他的死刑，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极大的无比的罪恶，完成了对全人类的救赎。十字架代表了上帝对所有钉死他的全人类的无比的牺牲的爱。好吧，我们最后一起拿起这圣经，我们最后来读一下第五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第五章第九节，这是整个宇宙万物对上帝的羔羊，那是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羔羊所唱的新歌。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清义，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族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杀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阿们。